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主耶稣复活的清晨，我们带着欢喜诚实的心来到他面前来去敬拜他，来感谢他，来歌颂他，来纪念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今天的题目是因他活着我能够面对明天。主耶稣不单只是2000年前从死里复活，他今天仍然的活在我们当中，也活在我们心里面，活在我们环境的里面，也活在我们困境的里面。所要读的圣经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在那个时候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对复活忽然间有很大的那个疑问，甚至有疑惑，甚至有人不相信。保罗呢就用这个第15章来去解释，来去劝告他们要坚定的站稳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事实跟真理的上面。我们要读的就是第15章第12节，请听神的话，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基督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面是枉然的，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的。或有人问，死人怎么样复活呢？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们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啊，既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圣体，复活是灵性的圣体。若有血气的圣体，也必有灵性的圣体。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第15章57节就是整段圣经的结论与高潮。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不但只是得胜困难啊，得胜仇敌，更是得胜死亡。其实呢，我们应该每天都庆祝复活节，我们今天是一年一次啊，甚至有人复活节的时候呢就搞错了主角，就以为得到这个假期呢到处去游玩。其实呢，我们不单只每一年都要来去庆祝复活节，我们每一天都应该庆祝主的复活，来感谢他，认定说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这样子你的生活才会有盼望，有力量，有平安。因为主复活之后一直到现在仍然的活着，并且是活到永永远远，活在我们环境的里面，好像刚才我说的，也活在我们困境的里面。其实呢，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各位，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说信就有不信就没有，我们的信仰是有事实 fact。然后第二呢，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放在我们的事实的上面。然后呢，这个有信心之后就带来感觉，这是 feeling。 这三个呢是不能够颠倒的。我再说一遍，耶稣基督的复活是 fact， 然后我们相信是 faith， 第二在上面，第三就是我们的 feeling， 我们的感觉在上面。感觉不是我们的那个根基，事实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因此呢，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相信主耶稣复活，再来的主，再来的君王，这些的事情是 fact， 不是一个感觉，也不是自己想出来的那个信心而已。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已经清楚的预言主耶稣神的弥赛亚将会复活。诗篇16篇告诉我们说，他必不见叫你的这个圣者圣体见朽坏，也不会把他的灵魂撇在阴间。诗篇第16篇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知道11个使徒呢也亲眼看见复活的主， 不是一两个人的这种的幻觉啊，也不是说一两个人的想法，乃是十一个使徒亲眼看见复活的主。其实他们在那个时候已经是非常的疲倦灰心了啊，他们看见主耶稣被抓，耶稣被打，被钉十字架啊，他们也是想到说耶稣之后下一个人就是我，他们都躲起来，不敢走到街上去，免得他会被抓，已经到这个地步，他们真是怕得要死。但是呢，看见复活的主之后，他们就视死如归，没所谓，因为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得胜死亡，他也会帮助我得胜死亡，因为我在他的里面。其实呢，主耶稣也一时呢显给500多人看啊，你说一两个人是幻觉，两三个人是幻觉，但是那么多500人都看见复活的主。其实呢，在哥林多前书，彼得写这个，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仍然有一大部分仍然的活着。若是你叫他们出来做证人的时候，他们就会出来告诉我们说，我亲眼看见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些的基督，那些的使徒，因为看见基督的复活，变得无比的刚强啊，为了见证他的复活而视死如归。甚至这个扫罗就是迫害教会、迫害基督徒的，他最痛恨人说有一个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并且呢从被钉十字架之后他从死里复活，他听见就怒气填胸，他要抓拿做要去抓这些的基督徒。结果呢，在大马士的路上，耶稣亲自向他显现，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就问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一位又真又活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向保罗显现。保罗的生命都有个180度翻天覆地的这个转变，他本来是迫害基督徒的，今天他竟然来去宣扬，来去高举他所迫害的基督。不但是这样子啊，耶稣把他的圣灵的力量赐给那些的使徒。你记得当彼得在这个圣殿看见一个摊子，那么这个摊子希望他能够救济他，彼得说，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金也没有银，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来给你，我现在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现在就起来。圣灵的能力通过彼得就临到这个患病的摊子，他就从这个地上就站起来，跳着走路着歌唱着来去赞美神啊，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仍然发出果效，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地上就起来。圣灵的工作证明说，耶稣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从死里复活，今天仍然继续的施展他的全能。我们想一想，若是主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十分的可怜。那些不信的人啊，他知道说都没有未来，他就好好去赚这个世界，做一个强人啊，所谓的什么呢？弱肉强食哈，这个就是死者生存，不管一切啊，生存的能够生存的，就是 winner， 就是得胜的人啊。这样子的话，岂不是这个世界没有公道，没有天理？我们岂不是活在一个动物的那个丛林的那个丛林的那个森林的那个原则里面吗？若是没有复活，没有上帝，没有审判的话，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是吗？有时好人不长命，那坏人却活千年，这什么道理啊？若是主没有复活的话，岂不是使徒是为他做假的见证吗？啊，因为他们是宣讲神已经叫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们岂不是妖言惑众吗？连主耶稣自己都变成撒网了，因为主耶稣也说过什么呢？你们拆毁这个圣殿，我3天就要把它重建起来。这个圣殿是用40几年盖的，3天就把它重建。其实主耶稣说什么呢？他以他的身体比方这个圣殿，你把这个身体拆毁了，打死了，钉死了，3天他要从死里复活了。若是耶稣没有复活的话，他所说的都是谎言，他是一个骗子。我们怎么能够高举，能够去宣讲这个是个骗子的耶稣呢？不会的，也不应该的，也不可能的。若是主没有复活的话，我们的信，他们的信岂不是徒然的吗？那就没有审判呢，也没有永生呢，没有永死呢，没有国度呢，没有赏赐呢，没有荣耀呢，没有意义呢，都是自己想出来的一大堆的东西啊，或者说是用这个天堂 的那个的利诱啊，利诱，或者说这个地狱的那个邪臂啊，叫人做个好人，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的，今天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个事实。主没有复活的话，我们人住在罪的当中，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他死呢，若是他死了没有复活的话，就证明说这个人是罪有应得，他本身也有罪。一个本身有罪的人，他所受到的那个死亡啊，都是应该的，甚至罪有应得啊，甚至是死有余辜啊，因为他是个罪人啊。他死呢是为自己而死而已，他不能够代替担当别人的罪，他不是无罪的羔羊，他是有罪的羊啊，罪大恶极的羊啊。但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就证明说他没有罪，他不会给死来去去净。主若是没有复活的话，世上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了，做好人做坏人都变得没有什么所谓，因为一切呢都化为乌有，都归于零啊。问题在什么地方啊？为什么2000年前哥林多的信徒有这个问题呢？2000年之后，其实今天有同样的问题，死人不可能复活的了啊，因为这事情没有见过啊，没有发生过，历史没有出现过，我想不通，我不理解。各位，我们发现什么呢？我们今天呢，人真是很骄傲。我所知道的，我能够明白的，我看见过的，我听见过的，都存在，都真实。我没有看见过的，我没有听过的，我想不通的，我不理解的，都不可能会发生，也不存在。你看我们是何等的自我中心，讲这些话实在是太过狂傲。我们也知道说声音啊，不要讲太多，讲声音就好啊。这个声音啊，有些的声音那个频率太高的你听不见，是吧？有些频率太低的你也听不见。你说哎呀，这是我听见这个声音啊，其实是因为你的耳朵能够听见，对你来说就是真实的，就是存在。其实很多声音是在左边在右边是存在的，但是呢你听不见，你就不能够说它不存在。那这个想法对神的存在，神的存在是可以这样子去理解，对神的作为也是这样子可以理解。很多神的作为啊，你听不见，而是你不明白啊，你没有看过，你就说它不存在。其实啊，我这里说什么呢？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啊，是你五官所能够感应得到的，是吗？五官不能感应得到的世界，比你能够感应得到的能明白的不知道要多少倍。因此呢，圣经提醒我们说，愚昧人心里说没有神啊，那么快就说没有神，因为你想不通，因为你看不见，因为你听不见，你就说没有神。其实啊，我们很多时候就发现很多不相信主复活的，不相信新天新地的，不相信将来的荣耀的信徒啊，他的信仰是有矛盾的。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他相信那一位死无变有、创造万物的神，奇妙的创造。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啊，神用他的全能来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水就有了水，神用他的全能的话语，通过全能的命令，使到这个世界 come into existence， 使到这个世界从无变成有。我们知道说这个是神迹啊，为什么能够神迹？因为他是神嘛啊。若是他是神的话，他就能够有这个作为；若是他的作为受到限制的话，他就不是那位无所不能的上帝。这是很简单的逻辑。因此我们今天都接受这个世界、这个万有、这个生命是来自上帝，是上帝所创造的 creation 啊，是由 creator 来去创造。但是很可惜，我们今天很多人相信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神的创造，却不能够接受启示录21章22章那个神的再造。我们只相信圣经的头两章，就不相信圣经最后的两章，那非常非常的可惜，也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礼物啊，不单是今生的礼物救恩，也包括了我们将来这个救恩的完成、终极的完成的将来的世界是什么呢？保罗怎么去形容这是神的恩典呢？这里说什么呢？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看见、耳朵未听见、 心也没有想到的。所以呢，神将来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永恒的祝福，是你没有看过的，你没有听过的，你的心也没办法 comprehend， 没办法完全了解的，你就对了。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实在是太大、太宏大、太伟大、太丰富、太丰盛，是你的心没办法完全的了解。或有人问，死人是怎么样复活呢？带着怎么的身体来呢？多少时候我们听见一些弟兄姐妹都问我们说，哎呀，将来复活之后，我那个时候的样子是几岁？是25岁吗？35岁吗？45岁吗？还是我95岁？哎呀，我不要95岁，虽然是95至尊，我也不要，因为太老了，对不对？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会有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这样子啊，我们这样子想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啊，我们是用这现在的身体去了解将来的那个身体啊，所以才会有这个问题。其实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这个身体，因为将来神随着他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各位，这里不是用身体，是形体啊，把这个身体稍微分开一下，分开一下啊，不是身体，乃是个形体，并且是给他，这个是单数，意思是说呢，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一个的形体，很独特的，非常 unique， 不是 mass production， 不是那种 cookies cutter， 好像吃那个的甜饼一样的一个模一样，大家都是一个样子一个模式，没有，神赐给每一个人都有个新的形体。哎呀，我真是感谢神，我赞美主，主啊，我将来这个形体是就我才有的，别人是没有那个新的形体啊，不是今天的身体，那个形状跟这个本质呢都不一样，无论是那个 form 或那个 substance 都跟今天不一样。这里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的基督徒就问说，哎呀，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去处理我这个遗体呢？将来我这个身体呢，我百年归老的时候啊，年老的时候都要走嘛，对不对？那这个身体怎么办呢？有些人就问我说，很多年前啊，这个火葬合不合乎圣经啊？啊，海葬合不合乎圣经啊？啊，撒地式的这个种植式的合不合乎圣经？各位，为什么你会问这个问题呢？因为你以为说主复活的时候呢，神会把你的身体已经是腐烂的那些的粒子啊、原子啊、什么质粒啊，重新 get together， 把它再来聚集在一起，来重新来做这个新的人。各位，不是的，因为神不再用这个办法来创造一个新的身体，是另外一种办法，不是这个身体。所以土葬、火葬、海葬都没有所谓，都没有所谓，因为神根本不用，根本不用。我们知道今天还是有些人把自己的身体啊，过世之后呢，就请那些的生物工程公司把它冰冻 freeze， 这个的零下这个300几度，把它 freeze， 用这个 nitrogen 氮气把它 freeze， 这个液体的这个 nitrogen。那么希望什么呢？希望将来有一天，这个科学发达了，这个医学发达呢，这个药物呢，就可以打到我身体里面，就叫我的身体复活啊！有人这样子想哈，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啊。今天这个血气的身体是为着适合居住在这个地球这个世界而造的，将来的形体是为着将来的新天新境地来造的啊。今天这个地球啊，就是适合我们生活，这个血肉之躯嘛。这属血气的嘛，是跟这个环境配合的，就好像海水有这个海水的雨，这个河水有这个河水的雨啊，天空有天空的飞鸟，我们生活在地上有另外一种生活的这个生活的那个形态，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啊，必须要与那个环境配合起来，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身体啊，会呼吸的，有细胞的等等哈，有血肉之躯的，很适合现在这个世界，但将来新的世界，这个身体就不能够适合了啊！所以呢，保罗说什么呢？血气的身体不能够承受将来神那个永远的果，新的环境需要个新的形体。所以为什么上帝又给我们个新的形体？因为你这个身体不适合住在那个新的那个环境的里面，并且那个环境是荣耀的环境，是永恒的环境，需要一个永不朽坏的形体才能够配合，才能够住在那个永恒的不朽坏的世界的里面。所以呢，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身体呢？各位， 你不要太专注这个身体安舒啊。等一下我平衡这句话，我不是说你不要不顾这个身体，但是这个身体不是你主要的目标，这个身体不是你的主人，你要好好去喂饱它，给它束缚啊，甚至不好的放纵它，不是，这个身体不是你的这个主人啊，不要太过专注这个身体的安舒，因为这个身体和世界都要过去，我们也不应该不顾这个身子，任其放纵过度的消磨。哎呀，反正这个身体都是物质嘛，啊，上帝是灵的啊，上帝不喜欢物质的东西，那 我这个身体想要什么啊，情欲里面想要什么就让它放纵情欲，或者说有些人说，哎呀，这个身体啊，反正都会过去的了啊，我就要好好去用这个身体啊，过度的消磨，过度的消耗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身体呢是圣灵的殿，这个身体是义的器具。啊，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所说的义的器具，要把这个身体当成义的器具奉献给神，圣灵的殿，义的器具。因此呢，我们要好好去保养，以致能够遵行神的旨意，这是我们对身体的态度。所以身体不是我们的主人啊，唯命是从，他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身体也不是我们的这个奴隶，我们就是要消磨他，来对付他，要用它用到残了这样子，不是，这两个态度都是不对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啊，不要与不圣洁的东西掺和。圣灵是义的，这个身体是义的工具器具，我们要用这个身体来遵行他的旨意。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到第七节是很喜欢的一段圣经。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你曾经给我预备了身体，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来去行，我的事已经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耶稣说什么呢？上帝，我感谢你，你为我预备了这个身体。这个身体主要的功能与功用是什么呢？啊，不是吃喝玩乐，来什么呢？为要照你的旨意来去行。啊，你会可能会觉得是非常的不舒服。哎呀，我来到这个世界，我要实现自己呀。但是圣经没有叫我们实现自己。圣经只是叫我们说什么呢？来遵行他的旨意，很奇妙的一个互动。当你用这个身体来去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很快乐，很满足，很满意。但是同时呢，你也会觉得很满足，很快乐，很满意，很奇妙的啊！我们以为说我没有，只有他有的话，那么我就是好像是灭了我自己，只满足你，我什么都没有了。很奇怪，神人的关系却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很奇妙的互动。当神最满意的，在神最满意的时候，也是你最满足的时候；当你最满意的时候，也是神最满足的时候，一种的相辅相成的二人一体的那种的很奇妙的关系。所以呢，这个身体是圣灵的殿，不要与不圣洁的东西掺和。这个身体是义的工具，我来。为要遵行你的旨意，这是我们对这个现在这个身体的一个正确的看法，圣经的看法。但是这个身体都会过去，所以呢，神为我们预备个将来的身体。那么这里说什么是形体啊？形体，那因为讲到 body 形体的话，身体的话，我们都会用我们现在的想法来去了解啊，来去了解。好像什么呢？比如说讲到天堂，有个孩子。因为那个时候生活条件不好，那么每一年只能够去吃一次的饺子，就是春节那几天吃饺子，哇，高兴哦，哇，真是吃到一个人可以吃几十颗饺子，所以呢，人家告诉说将来天堂是非常快乐的。那么什么叫快乐呢？他就以为啊，天堂的快乐就是说每天都可以吃饺子，每天都吃，能够每天吃饺子的就是天堂，天堂每天都可以吃饺子。各位，我是给你每天吃饺子的话，你会觉得是地狱，是不是？哎呀，每天吃，一天三顿都吃啊，早上吃，中午吃，晚上也吃，365天每天都吃，不好，对吧？这个不是天堂，是地狱。但是我们都是用我们的现在的看法来去想象将来天堂，是不是我现在的那个延伸呢？扩大了，无穷的扩大呢？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的。有一个姐妹，她女士，她受她的丈夫。这个想要谋杀他，打了一个洞，要一枪打死他，结果没有死， 但是他额头有一个洞。他有一次在教会听到的时候，牧师讲到这个新天新地，这个新的身体，他就问牧师说，牧师，这个身体我将来这个洞会不会没有了？牧师说，当然是没有的啊，因为呢，这里说什么呢？我这里说形体会改变的，但生命仍是一样，就是你的属灵的 DNA 属灵的基因还是一样的，你还是你啊，我呢还是我，但是好像籽粒与麦子，你把那个种子啊种到地上长成那个植物的时候，那个植物跟种子是两码事，但是也是同一个基因啊，但是同一个东西啊，同一个生命啊，就是这个意思，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但却是完整的完美的你跟我。复活的正义呢，就是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的形体，再不受这个痛苦，再不受那个羞坏，再不受这个的罪的那个侵害与侵蚀，将来的身体形体，将来的形体有什么特色呢？不羞坏的啊！今天我们都知道说，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在羞坏啊，我们办法去防止这个老化，我们要用很多的药物办法 anti-aging， 有没有 anti-aging 不羞坏的，但是还是会羞坏的啊！这个将来的身体，心里是荣耀的，是强壮的，是出于这个幕后的亚当，就是基督的。我们从第一个亚当所领受的，就是这个在现在这个身体。我们现在在灵的里面，用信心与将来，与我们的幕后的亚当，人类的另外一个开始，就是基督，他把另外一种的生命赐给我们啊。所以呢，到将来的时候，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不同的形体，非常的不一样，你的不一样，你是一个样子，我也是一个样子，都是保持那个独特性，也有荣光，就好像什么呢？日月星散发出不同的荣光啊，但却是和谐的、有序的、互相对照的、互相辉映的荣耀的光景啊。今天我们是不同的时候，很容易会互相对付、互相对待、互相对立，但是到那一天，不是对立啊，不是对抗，而是对照。但是对照，虽然我跟你不一样，现在都这样子，现在的当这个世界不一样，政治不一样，看法不一样，个性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对抗，我们就会对立，但是到将来我们还是不一样，因为上帝照着他的意思把不同的形体赐给每一个不同人，但是这个不一样却是对照，互相辉映，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是和谐的，是有序的，是互相辉映的，是互相对照的，不是对抗的，不是对立的。各位，将来的世界，将来的形体就是这个光景。感谢赞美主。启示录21章第4节，他要撤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也不再有疼痛，因为以前的事啊都过去了。就是我所说的，神给我们的身体是个新的一个的形体。因此呢，就影响到我们基督的生死观。我们基督怎么面对死亡呢？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20节，他里面说什么呢？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做决定。我情愿你是与基督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但是我知道我仍要活在这个世间，为要叫你们又长进又喜乐。保罗得救之后，他的生死观就改变过来。他知道耶稣是复活的主，生命在他手里面，死亡也在他手里面。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保罗抓住这句话，因此他说什么呢？我是我，你是与基督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肉身的死亡是离开这个世界与身体一个出口，就好像我们那个房子里面出口，但是出口不就掉下去，出口是进到另外一个的场所，另外一个光景，另外一个地方啊，这个也是一个 entrance。所以这个牌子上面很特别呢，出口 slash entrance， exit slash entrance， 出口一动，然后呢就是也是个进口，进到哪里去呢？啊，进口就是说，当一个基督徒付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就灵魂一跳，立刻到主的面前，立刻进入永恒荣耀的一个美景。并且这个媒体会慢慢扩大实现。 在基督徒的生死观，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基督徒的世界观，啊，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事情，能够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都要永远长存。今天这个世界都会过去的，用姐妹我再说，都会过去的。无论多辉煌，无论多荣耀，无论多美丽，无论是万里长城，无论是这个高楼大厦，无论是什么 World Trade Center，无论是什么这个的，金字塔，这是丰功伟业大的企业，一切一切都会过去。但是呢，唯独遵行神的旨意，那管这是一个小的事情，我知道是为主而做，坐在主的身上是为着他的荣耀来做的，我知道这个事情存到永永远远。我们今天的工作，这里说什么呢？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今天所做一切的事情，基督徒神的眼睛在看，他把5000、2000、1000的银子交托给我们，交付给我们，看我们怎么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机会，用我们的精神，用我们的精力，是不是坐在主的身上，短暂的时间却能够影响到永恒的将来。我们感谢神，影响到我们的工作观，我们是不是把上帝给我的5000、2000、1000甚至50、100都有意义的，很实在的，很金钱的，坐在主的身上，求主帮助我们。当然最重要的事情是说，基督复活的基督今天就活在我的环境里面，主活主活，他今天就活在我们的当中，他与我同行，他与我共患。我把我心中的忧闷，我心中的重担，我的痛苦，我的难处，当我一开口的时候，他的恩典，复活的基督的恩典就进到我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在他面前的不幸，用信心来去欢迎，来去把这位复活的基督迎接到我生命的里面，我与他连在一起，每天都活出基督复活的那种的能量从身体里面发出去，发出来。感谢赞美主，奉我们愿意主基督的复活的生命每天充满我们的生命，充满我们的侍奉，也充满我们的家庭。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